的分享啊。那个神呢，他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呢，给我们有时候就不断给我们糖吃，让我们所需要的都得着供应。但有时候他为了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特别是信心，所以会允许一些事情延缓一下。他不是不给你，而是延迟一下。就像我们带孩子哈，我们教养孩子，有时候呢，在他很小的时候，譬如 baby 的时候，他一哭一闹，我们就赶快帮他换尿布，呼应他，哄他，对不对？可是慢慢年长以后，你就要延迟去满足他的需求哈。那今天箴言十七章十七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得胜，所以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但是你把时间分别为圣来到这里的，都领受到箴言十七章那一份得胜的力量，让我们脱离愚昧人的光景，进入智慧人的祝福里面。阿们。好，那我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智慧的选择。你怎么样做智慧人呢？要有神的话，要懂得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智慧的选择。选择的第一样就是关系胜物质，关系胜物质。十七章一节讲到，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智慧人怎么样去看事情，怎么样做决定呢？智慧人会选择先关系。设宴这两个字在原文是祭物，所以是祭物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干的原文是没有用的，不如有块没有用没有人要的饼，是饼面包屑，是碎碎的面包屑。好，那个没有用的面包屑，人家都 不想去碰它，不想吃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即便有满屋子向神献的祭物，这个祭物那么多，代表这个人应该是很敬虔的，但是如果家人争来争去的，这不如一块，不如只有一块没人要的面包屑，这样懂吗？大家可以利用你们的想象力。在犹太人呢，当他们献了平安祭之后呢，可以一家人分吃祭牲的肉，这是平安祭。当他们献上平安祭之后，一家人可以吃祭牲，分吃祭牲的肉。而他们所向神献上的祭物，如果摆满了整个屋子，但是大家在其中争来争去，平安祭变成了争吵祭。好，本来是献平安祭，可是没有平安，反而成为争吵祭。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所记载的，撒母耳的妈妈就被他的另外一个，被爸爸的另外一个太太比尼拿大大的激动，真是莫大的讽刺。在向神献祭的时候，你还去激动别人。那用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聚会，很多的事工在进行，但有时候却因为每一个人，特别是同工们不同意见而闹得反目，闹得不愉快，所以也成了设宴满屋，大家相争，那就不好了。同样的，我们可能家里面办了一些的聚餐，办了一些的什么什么纪念或者团聚，可是有时候就为了去哪一家餐厅吃，为了钱怎么付，会造成困扰。我记得今年年初我婆婆9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大嫂的儿女，因为大嫂跟大哥，我婆婆的大嫂跟大哥已经都不在，她的儿女就把我婆婆当作母亲，然后就刻意办了一个生日会。就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人不同的意见，老一辈的要不要出钱啊，下面第二代的、第三代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就闹得不愉快。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物质上再丰盛也比不上关系的和谐。简单说，关系比物质、比事工、比你所计划的目标达成还要重要。所以我们投注时间、精神，甚至建立关系，有时候也是需要金钱，对不对？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所以投注这些呢，来培养关系，才是智慧的选择。不是物质不好，只是跟关系比起来， 关系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二节，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宜修就是羞耻，宜修之子就是一个常常犯罪带来羞耻的儿子。想想看，我们当中有很多你是有儿女的，一个常常犯罪带来羞耻的儿子，一定会让父母非常的伤脑筋，非常的伤痛忧伤。所以这里讲到父亲宁可把产业分给办事聪明的仆人。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你拥有的地位，你拥有的特权不是恒久的，我们个人仍然要努力，要谨慎，才不致羞愧，才不会从做主人，做主人的儿子，结果沦落到被管辖的地步。我这几天因为婆婆上个礼拜连续两次挂急诊，所以我回去探望她。在到台南的路程当中呢，我就听到中广有一个节目，他讲到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然后他主持人就举了一个例子，最近这几年应该已经蛮久了，台湾兴起一个很有名的面包店，它的整个店的装潢设计给人家感觉进到面包店就很高级。是什么店？五宝春面包店。我在香港的时候已经风闻有这么一家面包店，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这是很不寻常，我那么喜欢吃面包。那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高雄也有，哎，特地去看一看，那我就进去了。那节目提到吴宝春不光只是会揉面包做面包，他也好好的学习日文，学习英文，以至于他可以进修，他可以最后他的面包上了国际的舞台。所以这个不是说你原来拥有什么，而是你要不断努力，你自己要努力去 增加你自己的各方面的才能的。所以如果光只是有一个很好的家世，含着银汤匙出世，可是儿女自己不愿意努力，不愿意辛勤的去耕耘的话，最后还是会败落的。那么跟这个第二节相呼应的就是第六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过去呢，很多老人家看自己的儿子，看自己的孙子，都常常为了表示谦卑，都会怎么说，哎呀，我们这个孩子不聪明，很笨啊，就这样子嫌弃自己的儿孙，或者做孩子的现在也不懂得尊重父母，这是现在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对应到第一节，我们要处理好关系，要有美好的关系，首先就要从与父母、与儿女、与孙子的关系做起。就简单的说，就是从你的家庭关系开始，从你的家庭关系开始。很多人可能在外面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名声，可是回到家跟配偶、跟子女的关系就不行了。那这里提醒我们，你美好的关系从你的家庭关系开始，从你跟神，首先跟神的关系，第二跟你的配偶，第三跟你的子女，第四跟你的父母或者是岳父母的关系开始。好，第六节跟他呼应的就是21、25节，因为这里都讲到儿子跟父亲。21、25节让我们看到智慧人看重关系，特别是刚刚我提过要与父母的关系，和要很看重父母的关系。其实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亲近了，自然而然你跟父母的关系也会修复。所以如果做儿女的愚昧，父母就会很烦恼，不敢把产业交给儿女，因为知道如果把这么多的产业交给孩子，反而是一种祸患。所以有时候父母不得不就要把它交给聪明的仆人。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呢？该要求自己成为儿女的荣耀，我们要要求自己成为儿女的荣耀，作为他们的榜样，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有好榜样，儿女就以你为他们的荣耀。其实呢，我想在台湾目前大家的生活都还过得去，儿女如何走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都不能掌握的。好，同意吗？尽管你从小给他最好的环境，给他很多的栽培， 但是他们能否达到你的期望仍然是未知数。唯一我们可以掌握的就是我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走在正路上，成为儿女的荣耀跟祝福。所以为人父母的最要紧的就是教导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让他到老也不偏离。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到老都他都不偏离，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用祷告托住他。好，那这一次我回去探望我的婆婆，我婆婆真的是我们众儿女子孙的荣耀。她在各方面展现了一个传统的妇女的美德，她也到现在每一个儿子女儿还有儿孙，不管是女儿的孩子或者是儿子的儿子，她都 一视同仁。她没有所谓男尊女卑或者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孙子都很敬重这个阿嬷，都非常敬重他。他一生那么勤劳，那么能够忍耐，而且完全没有男女的歧视，让我们做媳妇的也常常会说我的婆婆真好、啊、我真的很幸运、有这么一个明理的婆婆。所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每个儿孙都尽量的去帮助他，去陪伴他。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有一个醒察，在自己的关系上面，在哪个关系哪个层面的关系上，你仍然需要突破。我们的神看重关系，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关系胜于物质、在哪一个层面的关系是我们需要突破，可能是夫妻吗，亲子吗、或者跟你的父母长辈，或者在职场，在教会，或者最重要跟神的关系。好，第二智慧的选择，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第一个要选择关系胜物质，第二个心肯被炼净。智慧人会选择他的心肯被神炼净。十七章三节，刚刚很多人讲，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前面第一个选择是关系胜物质，我们怎么样会有好的关系呢？这个跟我们的心有关。因此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熬炼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的污秽，让我们看到原来我的内心深处藏了那么多的污秽，并且借着熬炼除去一切阻挡我们信靠他的杂质，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怎么样的人。但是这个熬炼的过程绝对不是容易的，就好像我们在炼金炼银一样，必须在高温的熬炼中。这时候呢，当我们在神高温的熬炼中呢，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是会挣扎的，因为你会觉得很辛苦很不舒服。但是炼过之后，我们就更与神的圣洁有份，就更像耶稣。所以假如你现在正遭遇艰难，正遭遇熬炼，我们要知道是神在熬炼我们，因为所有一切的人事环境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神。所以怎么样让这个熬炼的环境，让我很不舒服的环境为我效力呢？赶快谦卑服下来，赶快谦卑服下来，赶快去思想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不容易的环境，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不好相处的人，这样子我们的心就得着洁净了。好，我现在很感恩的就是当我在很多年前第一次被安立成为小组长的时候，神很认识我这个人，知道我里面有很多从成长过程从世界带来的错误价值观，所以他就定义要修剪，要对付我的错误价值观。过去我以为一个人拥有某一些财富，拥有某一些才干，甚至恩赐服事，或者是在社会上有一些成就，这就是我的价值。但是后来神把这一切通通打碎了，打破了，让我看到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拥有什么，也不在于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成就，这都不是我的价值。我的价值就单单于在于我是神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记得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我们都是按着神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而这个价值是不能改变的，乃是 不会因为我比较穷我就比你没价值，不会因为我服侍国校可能比较差我就比较没有价值，也不会因为我有多么大的恩赐能力，我多么被重用，我就比别人有价值。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保守我们不至于骄傲，保守我们持守谦卑在主面前。好，第四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我们的心要肯被炼净，在于你怎么听。因为你喜欢什么样的话，你就会常常听那样，听到那样的话，而你就是那样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对什么样的话有兴趣。你是否是一个行恶或说谎的人，全在乎我们的耳朵喜欢听什么。喜欢听那样话的人，你就是那样的人啊。如果你是喜欢挑剔论断，你常常思想是负面的，你就会常常听到这些挑剔论断负面的话，你也自己常常会说挑剔论断负面的话。因为那些话到你那里，到了你的耳朵，那些话会产生作用，甚至发酵，一定会带来一些后果。所以我们要留心自己想听什么，自己喜欢听什么。有两个姐妹呢，她们就在小组里面发生了冲突，然后两个就纷纷的跟他们的权柄，上头的权柄告状告状告状，甚至其中一个姐妹呢就开始去调查另外一个姐妹过去的背景，各方面职场啦、教会啦各样的背景。调查完以后就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证明对方是错的，对方是不对的人，所以就来就去告状。如果你是那位小组长，你是他们上面的权柄，这两个姐妹都是你小组的人，他们彼此告状，甚至其中有一个去调查她的身家背景，然后来告诉你对方果然是那样的人，果然是不对的人，果然带着不对的灵，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要小心。这时候如果你是权柄，你会怎么判断？你会怎么判断？其实调查别人的那一位也好不到哪里去，恐怕他的问题更大，是吧？恐怕他的问题更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听些什么。如果小组长听了他的控诉，他的调查结果，开始去调整对方，这就是没有智慧了。好，第五节，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戏笑穷人，幸灾乐祸，就是对别人的困苦毫无恻隐之心，而且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对神的侮辱。求主把这句话烙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当我存着幸灾乐祸的心去看到别人的软弱，看到别人困苦的时候，等于在入墨造他的主，等于在侮辱神。因为每个人都是他所造的。好，刚刚我提过，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即便是对方是与我对立的，是我让我不舒服的，甚至是伤害我的人，当他有失误，当他生病，当他有任何的困苦的时候，切切不要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应该要心存怜悯，为他们祷告，甚至在他们的需要上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一节一直告诉我们的，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当伤害我或者让我不舒服的人，让我很不喜悦，常常跟我对立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善胜恶，告诉大家神荣耀的灵就会常常在你身上。阿们。当你能够去遵行神的话去 不但不幸灾乐祸，你还可以为他祷告，甚至在他的需要上帮助他伸出援手，你就得着神荣耀的灵常常在你身上的祝福。阿们。好，幸灾乐祸、戏笑穷人，都是我们内心光景的外显。你会有这样的心态，表示你里面的心，你的灵是错误，是有偏差的。好，第八节，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贿赂，就是为什么你会贿赂呢？想要颠倒是非。好，那么跟二十三节第八节二十三节都讲到贿赂，为了要颠倒判断，颠倒是非，这也是关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错了，偏差了。好，智慧的第三个选择就是要长大成熟，我们要学习长，要定义要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不要老是做小孩，不要老是做幼嫩的婴孩。第九到第十节提醒我们，要长大成熟就是你处事要老练，老练，练密字旁的练，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爱能叫我们遮掩别人的过错，屡次挑错就是挑剔咯、你不断挑剔挑剔挑剔别人，会使得你即便是最好的关系都破裂。夫妻之间是最容易挑剔的，连吃个饭啊，连穿个衣服，连刷个牙都会有问题。那夫妻之间如果总是挑剔的话，关系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耳朵刚刚提到在听什么，我们的嘴巴在说什么。你说的都是挑剔对方的，不是挑剔对方的软弱吗？那么我们的眼光注意些什么？都注意别人的优点长处呢，还是注意别人的缺失呢？当看到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是去帮他善后，承托他，帮助他，还是伸出指头来责备他，控诉他，把他的错误放大呢？我们的心决定我们的反应，决定我们是不是有好关系的人。所以心首先要被肯被练净，我们才能长大成熟，才能处事老练。所以刚刚的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要乐意饶恕人。当我们跟人争辩的时候，有一些的不愉快，强烈沟通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把对方的一切错误都抖出来，才那个过去的十八年前、二十年前的错误通通抖出来。但是爱会使我们闭口。我们在沟通，在即便在强烈沟通的时候，我们不去把对方的错误抖出来，我们能够在爱里去遮掩。所以跟人相处，我们不要计较别人的过犯，不要将跟彼此之间没有关系，跟那时候你们强烈沟通的话题没有关系的人或事情扯出来。很多时候人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会怎么样？譬如说夫妻在吵架，然后呢你就会说，我们牧师也说你怎么样，对不对？或者别人叫别人也说你怎么样，所以就会把跟彼此两个强烈沟通的双方之间没相关的，或者当时在沟通的话题没有相关的人跟事来扯进来，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有利的那一方。我们如果想要长大成熟，长成基督的样式，就应当借着神的能力彻底操练饶恕，操练不要把别人的过错一口气都抖露出来。这是一个持守，这是一个老练。第十节，一句语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要我们能够谦卑受教。好，这里呢，我有一点我要提醒，就是我们要长大成熟，就要学会，广东话吃死猫怎么说？广东话吃死猫什么意思？吃死猫，我们当中有人在香港已经住了好久了哈。好，吃死猫就是呢，即便不是我说的，即便不是我做的，即便不是我犯的错，当别人误会我，当别人让我背黑锅的时候，你都要能够吃下去。你想想看，死猫多难吃啊！但是你能够吃死猫，你就长大成熟了。好，我们如果能够不去指责别人的错误，不去指责别人的过犯，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你看到特别是这个人如果过去跟你有一些过节的话，你要去遮掩他的过错是很难的。所以你不去指责别人，特别是让你跟你对立的人的过错已经很难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一定还是无论你到哪里， 教会也好，到职场走到哪里，还是有人看你不顺眼，还是有人会指责你。当你被误会、被毁谤，或者是被挑错，明明不是你做的，不是你说的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有智慧而成熟的回应，能够吃死猫就是更老练的。因为有时候，当然有时候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辩解，你要辩解，懂吗？好，但是如果神没有为你开这样子的路，开这样的窗户，我们必须能够在别人的错误上，在别人的过失，在别人罪上，我们学习去承担，我们学习去承担，你的生命就越来越老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但是会很辛苦。好，十三节告诉我们，就是要懂得感恩。刚刚信行哥有讲到说，怎么喜乐呢？怎么喜乐呢？好，在目前厂房有那么多问题的，怎么喜乐呢？我自己的经验是，学习从过去到现在的光景中去找到你值得感恩的事情，不断的不断去感恩。我最近也告诉我的一个门徒，他最近很忧伤，很多的很多的问题，很多心情的低落，我就开始告诉他，我说你去思想一下，在你周边的人，在你周边的人过去曾经怎么样帮助你，怎么样给你恩典，怎么样的，你就去发觉什么事情是值得感恩的。终于他就发给我，因为前几天我们小组有人送我们小组每一个人一个新鲜的水蜜桃，他们家自己种的，然后我就发给小组的人还有门徒，每个人只有一个，因为今年收成很不好。他终于懂得呢，发了一个短信给我说，为着你送我的桃子感恩。好，我们随时从最微小的事情学习感恩，那个喜乐就会回到你身上，阿们。好，第十四到十五节跟二十六节，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懂得去沟通，懂得去协商，懂得做公平的判断。好，那我给他整个 summary 是协商，懂得去协商。十四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只要有纷争有争闹，我们就要尽快的找时机去沟通，免得仇敌在这当中兴风作浪，破坏的关系。好，那十五跟二十六节讲到我们要有公平公正的判断。如果你偏袒某一方，你的判断不公正，你不公平的话，就会造成另外一方 的心情会开始沸腾起来。所以对的裁决，一个对的公正公义公平的判断裁决呢，会让大家心平气和。相反的，如果你偏袒了人，这时候呢会令整个团队甚至国家社会都沸腾起来。其实我最近真的很深很深的在神面前认错，就是我一直知道箴言有提到说，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临舍来到就查出实情。特别在我过去很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在做婚姻夫妻沟通的时候呢，我特在辅导夫妻关系，我特特的要小心，不要光只听妻子或丈夫片面的话，我就判定对方怎么怎么样，我一定要双方的意见，双方的感觉我都听过以后我才去做辅导。但是很不幸的呢，我觉得好像从我来到台中，我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就常常听到某人 对我片面的话，那我就相信他。我后来发觉我是以貌取人，因为常常来跟我说这些片面话语的人呢，看起来比较成熟，比较老练，比较温柔一点，然后他所告就投诉的另外对方呢，看起来是比较怎么讲，比较硬，感觉他的外表比较硬。所以很多时候呢，当这一方来跟我讲另外一个看起来比较硬的姐妹的负面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听信了，我就做出了不公正不公义的判决，所以就让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很受伤。那现在慢慢慢慢我理清楚，包括最近这一阵子的一些事情，我慢慢慢慢的发觉我陷入了听片面之词，我没有好好的做公正的协商跟判断的 错误里面。所以我开始在这一块上面，我开始求主赦免我，开始好好的愿意去多听双方的声音。好，不然的话会造成很多很多人际问题上面的困扰，甚至造成破裂，本来已经不好的关系因着我的介入就更不好，这真是罪过。 好，第十七十八节提醒我们的就是跟真正的友谊最大的特征是忠诚，但是十八节告诉我们不要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因为这是无知的。我们跟朋友很好，在他们有难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只有江湖义气却不深明大义，就也是一种无知。你想想看，你自己明天会如何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保证你旁边的人，你的朋友明天会如何呢？所以为什么不要作保？不是说在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不去帮助他，乃是呢，你去作保就代表说你很有把握这个人明天仍然能够像你所知道的那么好，那么有顺。所以这是一种无知。所以我们要成为别人智慧良友，而不要成为糊涂的损友。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要保持谦和，当我们自高的时候，你自认为比别人都优越，比别人都对，比别人都行，比别人都没有犯错的时候，正好败坏了自己。二十二节大家都知道的喜乐，好，怎么喜乐呢？刚刚我讲过了，你学习从艰难当中去抓到现在值得感恩的事，还有回想过去值得感恩的事。好，二十节跟二十七、二十八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不常常真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不常常真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不要去弄是非，去舌弄是非。这个舌弄是非呢，不但得不着好处，更有祸患。二十七、二十八节，很多人呢很喜欢这两节经文，把它背起来。性情温良就是心平气和的通达人，性情温良就是心平气和的通达人。这里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十节告诉我们，少说话也算是智慧和聪明，因为你话一多，你就容易犯错，话一多就凸显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特别当我们生气，那个气已经到了你的喉咙头了，当我们可能要跟人吵架的时候，就更要克制自己，闭嘴，而且最好就是远离现场，离开现场，让自己安静下来，才不至于口出恶言破坏了关系。你看看，你自己回想，或者你听闻的周遭朋友很多关键性的错误，都是在怒气中发出来的。很多婚姻家庭的家人的死亡或者破裂，都是在怒气中讲出来不当讲的话。求主帮助我们选择追求好的关系，没事的时候少说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智慧人，看重关系过于物质，过于事工，过于目标的达成，让我们的心肯在你的手中被炼净，以至于我们可以选择长大成熟，让我们在你手中被你熬炼，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处事老练，凡事感恩，并且懂得公正的协商，为人忠诚谦和，常常喜乐的人。特特的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舌头，保守我们，锻炼我们，成为心平气和的智慧通达人。阿们。好，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